完善的教会结构，健全的事工发展，这是你我努力的目标。活水之声训练性课程之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
各位听众朋友，主里平安，我是杨德伟，这是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课程第16讲，细胞小组的生命周期。细胞小组的生命周期，我们讲过了细胞小组的聚会内容，那对于小组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曾经有一个女孩，每年过年的时候，总要去向舅舅拜年，结婚之后还是持续这一个习惯。那一年这位刚为人母的女生抱着小孩去向舅舅拜年，舅舅第一次看见这个外甥女身为人母，心中格外欢喜。只是过后几年就没看见她来，后来有一年这外甥女又再来拜年了，心中抱着一个小孩，舅舅看见照样欢喜。又再一个了吗？这句话刚出口，只见这外甥女露出了从容，回答说：还是那一个。为什么呢？原来那小孩不知怎么样，身体机能不佳，发育出现了问题，所以4岁了还是瘦小，不能行路，只好抱在手里。生命需要成长，不成长就代表发育出了问题，或者营养吸收不良，对于为人父母者，这是最心疼的事。同样的，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会成长，也需要成长的，这是神对他儿女的期望。正如一位作者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三节，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三节所讲的，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基督徒属灵的生命是这样，细胞小组既然是人与人的互动，看重生命的建造，也是一样需要成长，也会成长的。主言生命的成长直接影响也象征着小组生命的成长。从小组生命的状况，包括组员之间的互动，彼此的服侍，也可以看出组员们生命的成长。这可以说是细胞小组最重要的了。因此这一刻我们要一同认识一下一个小组成长的过程，好让我们更知道去建立小组，促成小组的成长。那上几课我们介绍了小组聚会的内容以及带领的一些原则和技巧，上一课我们特别讲到小组聚会中服侍神的工的带领，我们说那一段时间其实也是我们自己受造就的时候，我们领受了神的话，我们需要借着带导彼此的鼓励来使我们得到造就。那在以信者的组员当中彼此服侍，接受祷告来建立个人的生命。那对于未信者，我们要关怀他们灵魂的得救，甚至就在小组中我们接触这一些新朋友，跟他们分享福音。那最重要的是小组要计划 福音事工，这是非常需要的。因为一个小组如果没有努力去接触未信者，小组不会结果子，甚至毫无生机。那我们怎么样进行这一个事工呢？我们讲到在我们个人方面，我们可以发挥对周围人基本的影响，这应该是最优先的。因为主耶稣说我们是光，是世上的盐，我们要借助我们的行为影响我们周围的人，使他们愿意把心打开来认识耶稣。那这个也好像主耶稣所用的天国的比喻，那个面教同样是可以继续不断发展成长的。那我们要从关系步道下手，关系步道下手。许多人能够归向主认识信仰，都是因为与亲友的关系。我们要建立我们的小圈子，我们讲过这个小圈子不是小集团，而是在不同的时候跟某些未信者，包括我们的亲友、我们的同学同事或者邻居朋友等等，建立更亲近的关系，为着影响他们来认识耶稣。在这其中，爱是最重要的，爱心的服事常常结出很好的果子。所以我们要跟这一些未信者甚至还不认识的人来建立友谊，包括一同的活动，邀请他们一同进晚餐，一同的打球运动，或者逛公园等等。进一步我们以爱心给予他们所需要的帮助，然后我们也把握机会邀请他们参加教会或者小组的一些聚会，这样让他们逐步的能够进入我们教会圈子里头。所以呢，小组要同心做得人的渔夫，小组就是传福音最好的动力以及环境。若是小组能够一同计划一些的活动，这是小组最喜乐兴奋的事情。那我们有许多活动可以进行的，在上一课我们就有介绍了各种各样的活动，有些是户内的，有些是户外的。那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小组成员要去找新人。去哪里找呢？包括在崇拜里头来聚会的新朋友，或者设立一些兴趣小组，或者是就借助一些对外的活动认识他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认定一些福音的对象，为他们祷告，然后我们小组也计划一些的活动，连各种可以主办的小组，然后邀请这一些朋友一同来参加，借着这样接触他们，与他们建立关系，也帮助他们逐渐的明白福音信仰，最终他们来参加我们的小组聚会。那无论如何，总之我们要计划，要行动，这才算完成了小组聚会的带领工作。每一个礼拜小组聚会经过破冰敬拜神的话的培育以及服事，组员们的个人生命以及与神与小组的关系就得着建立。个人生命不单要成长，小组的生命也要成长。接下来我们讲小组生命的成长。一般细胞小组教会是以一年为评估小组生命的时段，也就是说一个新的小组在一年时间内希望能够在关系服事上成长，也在人数上成长到可以分置为两个小组。一年的时间是比较合适的，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可以以一年的开始为新小组的开始，以一年的终结为小组的终结。当然一年的时间比较可以让组员有更多时间去学习、深交、建立关系与服事。以一年为时限，也可以让小组与教会一年的行事力相配合，产生更大的动力与联系。就好比我们的教会也是 一年的开始，也是我们小组重新的开始。那到了八月，我们有孙教的大会，小组也加以配合，不单讨论分享啊宣教的信息，更是推动大家也一同参与宣教。在借桌的几个月中，教会有布道活动，小组也安排布道聚会，一直到十二月圣诞节，那可以说是布道的高潮，也是啊一年的终结。所以小组生命是以一年为周期，那小组的生命周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认识探索期，认识探索期顾名思义，这一个阶段是新小组的开始，可能一些组员并不怎么相识，或者不清楚彼此认识，因此这个认识探索期帮助组员与别人有真实的交往，了解真我。在这一个阶段里，组员的出席率可能并不大稳定，所以组长需要每周联络组员，提醒他们聚会，知道他们对小组产生归属感。组长也要找时间与每一位组员建立关系，了解他们的属灵情况，所以单独的月见可能是必须的。这一个阶段也是建立对小组归属感的阶段。对于参加这小组的组员又有怎么样的心理呢？我们要认识，好像我们可以有效的帮助他们。其实在这一个阶段开始的时候，组员会不断的评估他们与小组的关系，他们都在认识其他的成员，探索他们的个性与小组的目的。那基本上尤其是那一些啊新的组员会用下列三种大范围去做出评估。首先是我与人之间，我与人之间，组员会注意我是否感到属于这一个小组，我是否愿意向组员啊逐渐的开放自己的生命，我对其他的组员是否有信心，可以提出真正内心感受和生命的经验与他们分享，我的出现是否会被其他组员接纳。那这是组员注意到自己与其他组员的关系是归属感被接纳的问题。然后这些组员也会思考到我的决策权，我的决策权，也就是他会思想到我在小组当中是木偶，任由摆布，或者是有参与决策的权利，我的意见会不会被其他组员所接纳呢？这是关于组员在小组整体的参与空间是不是能够参与，有没有基本的权利或者被尊重。那新的组员也会考虑到我与小组之间，小组的聚会时间是否适合我，我是否认同和愿意接受小组向我发出的要求，小组会否要求我做出怎么样的承诺，小组可能满足我的需要吗？啊，这是组员有关于个人与小组之间的关系。那从以上我们可以看见，很明显的一个小组在认识探索期，组员要求在小组中感觉到舒服，被接纳和信任，有机会参与。当然组员个人也要愿意参与投入，不过这一个阶段对小组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所以组长要负起啊重大的责任。
您正在收听的课程是活水之声录音室制作的《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由杨德伟老师为您主讲。欢迎来信讨论相关课题，同心建造属灵的家。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thuek 2004@yahoo.com， 请继续收听。
组长在这一个阶段当中要怎么做呢？首先，他要清楚地向组员解释小组存在的目的。清楚地解释小组存在的目的，不只是一次，可能要经常地在小组聚会和联络当中向组员分享小组聚会啊，为什么安排这一个时间、这一个地点、小组的目的和参与的原因，好让组员能够认同这最先的安排，以及建立参与小组的正确心态。这是啊，组长要向组员常常解释的小组存在的目的。那在小组聚会中，特别是认识探索期，组长要注意每一次聚会的时候都以游戏做彼此认识的机会。游戏是很好彼此认识的机会，让组员透过游戏来了解别人的背景、价值观和性格，又可以透过个人的见证分享彼此认识，更是从中体验神的作为。组长应该以身作则，深入地分享自己的生命历程，目的就是要营造一个温暖、开放、接纳的气氛，使其他组员也有勇气做出同样的表白。所以在认识探索期啊，组长可以以游戏做彼此认识的机会，也借着见证的分享，组长要以身作则，让大家彼此认识。那再有，组长也可以让每一个人分享对小组的期望。当大家明白个人到小组来的目的和期望的时候，也就是可以互相做出调解和交流的时候。例如某一个组员表示他到小组来是希望获得别人对他家庭的关怀，那既然这一个组员有这一个需要，我们也应当在这一方面啊多付出爱心的回应。不过我们在言语中可以让他知道，希望这不是他来小组的唯一目的。所以我们要让组员说出对小组的期望，这样子就能够更加调整好个人的心态。那组长也要经常提醒组员保守秘密的重要性。在小组中所听到个人的事情，有许多是个人的隐私，组员不应当向外人谈说，这是彼此建立信任的先决条件。组长要提醒组员保守秘密对于在小组里头所分享的事情。那这一个阶段呢，要多办一些联谊社交性的活动，好像聚餐、烧烤、旅行等等。这一些活动可以帮助组员啊打开关系，加深认识。这是组长在认识探索期所要注意的。很明显的，这一个阶段小组的进行比较多是由组长来主导，他要带领小组各个程序，而副组长则从旁学习。他要预备小组组员的通信录，以方便组员彼此联络。他更要推动增进组员间沟通的活动。认识探索期维持的周数大约为10到12周，其实借助的各个阶段的时期差不多都是这样，10到12周。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以及 www.voiceoflw.org。VOICE OFLW.ORG， 请继续收听。
那一个小组经过认识探索期，组员开始认同小组，也稳定参加了，小组生命就进入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冲突变迁期，冲突变迁期，也就是当组员进一步认识与结交后，就需要学习处理彼此之间的差异和交往中的冲突。这差不多是人们聚在一起所无可避免的，可能是一些的不满，也可能是争论，也可以是只做不同的观点意见。就好像一位组员在小组中常常以理性来分析别人的事情，令别人不满，也可能这位组员说话太多了，那一位组员性格古怪，太过情绪化等等。差异是必然的，当一群有差异的人走在一起固定的接触的时候，就是考验爱心的时候了。如果有冲突发生，我们不应当逃避，致使生命不会成长。主人如果能一起正面的面对危机，不但个人得着性格上的突破，小组组员的关系也会更加的深入，小组的生命力也会更加的增强。那在冲突变迁期这一个阶段里头，组员会用以下三个范畴去做评估。首先是我与人之间，组员会思想，我真的需要爱和接纳小组内每一个人吗？我是否感到受尊重和关心？我是否真的爱人如己，履行耶稣基督所吩咐的诫命？我需要做什么调整以解决与组员之间关系上的问题？我被某一位组员伤害了，我应该在小组中公开分享吗？我可以与他对质吗？这是在冲突变迁期里头组员所会思考的，我与人之间是不是要爱，是不是要接纳，是不是被尊重等等。然后他也会思考到我的决策权，我的决策权，他会考虑我在小组的事情上能否有更大的参与权，我能否在决策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这个小组是否属于我的呢？这是我的决策权的考虑。然后他也会思想到我与小组之间，他会观察小组理想的目的可以达成吗？这一个小组真的合适我吗？小组的宗旨是否真的能达到？小组除了固定的聚会外，可否加入一些新鲜的项目，例如查经等等？这是我与小组之间。那很明显的进入这一个冲突变迁期，组员需要更多的爱，更真诚的交往，更好的参与。所以在这一个阶段，组长要做的事情包括不要害怕冲突，要有正面的态度，加上祷告，接受神的智慧，用合神心意的方法来面对。不要害怕冲突，当冲突出现的时候，最佳处理的方法是首先自我反省，看自己有没有需要改善的地方，然后才直接沟通。沟通的时候要先聆听对方的不满和意见，以了解事情，更是了解个别组员的性格、思想与经历，从中借助神爱来调节，可能需要道歉或者让步，或者整合双方的看法等等。冲突期的重要秘诀是什么呢？冲突期的重要秘诀是聆听和沟通。如果组员内的冲突已经达到无法修补的地步，要尽快的找区长或者区牧来帮忙处理。那就曾经有一个教会，两组的人发生了纠纷，彼此攻击，也先后向他们的顾问牧师投诉。后来这个牧师就把他们都找来， 问他们有什么话说，两边的人又是彼此指责。最终牧师说，你们都错了，因为没有按照主耶稣的教导，没有饶恕相爱，你们都要悔改。这一位牧师这一个指责倒是点醒了双方，后来纠纷就解决了。这正是小组冲突变迁期所需要的，组长可能要安排时间机会，让组员有充足的时间深入了解、学习、欣赏，说出感受性的回应，引导大家一同学习以正确的态度及方法来和解冲突，互相和好。这一个时候应该多有彼此服侍的时间。那组长在这一段时间要与副组长合作，一起讨论及处理组内的问题，靠着神的恩典及早的处理冲突分歧，就使小组以及组员能够继续的成长，也使小组组员之间的关系更真实投入，小组的生命也跟着成长。那这一个阶段也维持约三个月。这个阶段也就是合群外展期，外展就是外面的外，展览的展，合群外展期。在冲突期过后，小组就进入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阶段，小组组员之间的心更加凝聚一块。所以这一个阶段分两个时期，也就是合群与外展。合群就是大家都能够彼此接纳了，能够开放地表白自我分享，也能够彼此合作了。这正是一同制定小组工作目标的时候，要不然很可能小组会出现一个危机，就是转为内向，不想改变，不想吸纳新人，只维持一己的满足舒适。因此在合群的时候，组长要赶快带领组员进入外展期。外展期，那在这一个阶段，组员所关心的事情包括他们很珍惜小组的关系，喜欢和组员相聚，愿意为全组的利益做出生活上和性格上的调整和改变，可能也愿意为小组付出，为小组牺牲。因此组长在这一个阶段要注意的事情是，在聚会中组长不需要排解冲突出现的行动了，但是要引导组员坦诚的回应和分享。他们喜欢在一起，组长就要带领小组一同的讨论小组的目标，并且经常的提醒，一同努力引人归主，参与分担小组的布道活动，让组员一同促进小组的增长。组长要与组员一同定目标，一同向外布道。那在培训方面，组长应该趁着个人关系密切而加强彼此灵命上的建立与服侍，趁着这一个机会多对初信或者灵性初浅的人给予栽培，更可以彼此推动多学习圣经。这是进入合群外展阶段要更加 注重的。另外呢，在小组讨论中，组长应该尽量少发言，多鼓励组员表达意见，也让组员互相肩负一些牧养关怀以及在小组内的服侍，借此评估组员成长的情况。那在鹤群外展阶段，组长最要注意的就是带领组员计划外展活动，带领组员对外参与服侍，比如家访、医院探访、主办兴趣小组、生日会等等，借此来接触吸纳一些新朋友，找到有兴趣福音的人。因此要鼓励组员在生活中更多的结交未信的朋友，邀他们来参加适合他们的小组外展活动。这一个时候常常是过去小组外展活动的成果收割的时候，也是为以后收割成果的预备。所以组长要带领组员计划外展活动，这一个阶段的实现也是三个月合群外展期的理想，当然是把人带进小组中，不单使小组人数增加，更是为主结出果子来。当然领人入小组不单是在合群外展这一个阶段而已，在前面两个阶段认识探索期或者是冲突变迁期，如果有机会也同样要把握去做的。
信徒人数增长，牧养担子沉重，怎样的结构最适合？怎样的运作最有效？且听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杨老师为您讲解分析，解开牧养千结。
若是小组增长了，就进入小组生命的第四个阶段，也就是倍增退休期。倍增退休期这一个阶段，除了接纳培养新组员投入小组之外，也是预备分置新小组的时候。如果一个小组增长到有足够的人数，也就是12到15人之间，就可以分成两组。若是一些小组的增长并不理想，这可以让两个小组合置一个新的小组，也就是原来的两个小组把它分成三个小组。那倍增退休期就是为分置新小组来做预备，因为一些组员想到要分组就会不舍得，甚至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他们需要了解神的心意以及预备心来面对变动。这一个时期也可能在辛劳过后可以做一些休息充实，因此组长在倍增退休期要注意把分组倍增的经验变为一个愉快的经验。组长需要多诉说分组的理由和个人的见证，让组员的离愁别绪可以得作舒缓，让倍增的经验成为一个愉快的经验。那组长也要尽快和区长或者区牧讨论分组的情况，以尽早让组员们知道去向，减少所会引起的负面的影响。那在分组之前可以安排一个惜别的聚会，惜别的聚会，例如分享会、聚餐会，作为一个惜别礼，也是一个感恩，庆祝神的作为以及小组达到目标。惜别更是成为差遣和祝福礼，让每位组员怀着使命向新的任务进发。这其实是从开头就告诉组员的，我们是为使命而开始小组事工，组长要协助组员面对转变，多做鼓励和欣赏，更是带着盼望 因为大家还是在同一个教会里头，甚至在同一个区里边，大家还是有机会可以联系服事的。那谈到倍增分制，还一个常有的情况，就是一些小组一年两年甚至三年仍然没有增长，怎么办呢？如果是小组的动力不足，或者是使命感不强，或者是硬做不依指示等等，总之组员再走在一起也不能擦出生命的火花，那区牧或者区长要考虑将这一组的组员分散到别组，或者是加入一些有动力的组员，或者替换组长。无论如何都要小心给组长解释或者鼓励，以减少所造成的挫折。这是在倍增退休期组长要注意的，预备组员的心来分制新的小组，那也面对一些没有增长的小组能够有智慧的去处理。那倍增退休期大约是6到8个礼拜，这一段时间组长的工作会比较重，可能需要安排一些活动或者营会，让大家可以复述新生或者是彼此欣赏，更是把握机会来处理组员之间仍存有的差异或者是嫌隙。在分组或者调整分组之后，又是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每个小组要从小组生命周期的第一个阶段开始，从认识探索期到冲突变迁期，再进到合群外展期，直到倍增退休期再走一轮。那感谢上帝，他常常给我们新的开始，能够重新开始就是一件好事，就是一件美事。所以这一刻我们知道了小组生命的周期，我们怎么样可以在灵命上成长呢？我们要透过培训的工作这是我们下一课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这一刻能够认识一个细胞小组生命成长的周期。天父上帝，不只是细胞小组，真是愿意你帮助我，帮助我们的群体也能够这样的成长，不单有敞开的认识，更是能够走过冲突差异，仍然相爱接纳，而能够一起来服侍你，服侍人，特别是传福音为你得人。主啊，你帮助我们，你改变我们的生命，更是把你的爱放在我们里头。圣经主，你怎么样爱仇敌，你也一定可以帮助我们爱你所安排在我们周围的肢体。天父上帝，我们仰望你，求你赐福于我们，赐福于我们在这一个课程里头的学习，也带领我们在教会里头怎么样去应用。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有两个问题大家可以思考，可以复习的。第一个问题，小组生命的周期四阶段有何意义特点？小组生命的周期四个阶段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特点？各个阶段有什么特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想象你若是开始带一个小组，怎么样使小组经过这四个阶段而成长，要注意或者做些什么？想象看，如果你开始带一个小组，怎么样使这个小组经过这四个阶段而成长，你想想看你需要注意或者做些什么。 让我们一同思考也学习，来带领小组来服侍人。愿上帝赐福给你。
以上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请介绍更多教会同工上网收听温习。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以及 www.voiceoflw.org. 祝您力上加力，恩上加恩。